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曾经在所谓鬼门关前走过一遭，但是后来呢，却因着神的爱而被救活，而且呢，现在活得越来越精彩的。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蔡孟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聆听蔡孟山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今天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蔡孟山。孟山你好。
你好静怡，你好。
是，也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孟山一开始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先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先初步的了解你一下。
好，没问题。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蔡孟山。我从小是在台北长大。那父亲是一位贸易公司的一个主管，那母亲是家管。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长大，你自己觉得你整个成长的过程应该算是蛮顺利的，对不对？
对，一向很顺利，而且非常受到父亲的疼爱。
所以在你求学，甚至你后来就业，甚至到结婚，其实呢，这好像都是很顺利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
但是我们其实知道哦，孟山今天来到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孟山呢要跟我们做一个很特别的见证哈，就是说在你结婚之后，本来呢跟先生很幸福美满，那你们也期待有小宝宝，可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跟我们谈一谈。
在怀孕这件事情上面，我一直都非常的有挫折。那经过两次流产之后，第三次的怀孕，在前七个月都是一直是非常的正常。那我们就怀抱着非常大的一个期望，而且非常欢喜的迎接这样子的一个新生命的来到。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就让我在这个生命当中有很大的转折。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还记得我们每一次产检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那开始准备宝宝的用品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全家都是用欢心的一个心情去预备。那在那个时候有流行一种深层的超音波，是要自己去付费的。那我老公他其实他也是兴致勃勃，就另外帮我挂号，另外帮我付费，然后去预约时间，跟着就是去做一个检查。但是我们检查出来以后，我们得到一个很晴天霹雳的一个消息，就是医生跟我们说，我肚子里面的女儿她是有很严重的心脏病， 他只有一个新房，一个新室，而且他协议的流向是跟别的人不一样的。那我们听到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每一次去妇产科产检的时候，医生都跟我们说正常正常，我们听到正常我们就很开心。所以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去找了很多其他的医生，那做了更确定的一个检查。那我们确定说这个孩子他既然是在所有的文献当中这样子存活率是这么的低，一出生要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一个手术，而且最多可能存活不到4岁，我们就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我们就选择了做了引产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在你跟你先生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们那时候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前两次都还是流产啊，在银行的工作当中其实是很忙的，每一次流产医生的判断都是说啊，你太累了，你加班太多了或是什么之类的。我们接受两次失败的经验，我们第三次一直因为他肚子真的很大了，肚子挺得很大，而且每一次之前都是很正面的一个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这么严重的一个疾病，而且他是那么样努力在我的肚子里面有胎动，是听到音乐会有反应，你敲敲肚皮他是会有反应的，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而且我真的是用眼泪，我只能用眼泪来表达我自己的情绪。
所以你们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是非常的惊讶。
对，
因为之前这个孩子他在肚子里面的表现都很正常很活泼。
对，
嗯，
对。
然后当然接着而来的就是非常非常深的伤心。
对，而且我们开始去做其他就是更多的求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要让一个生命结束的一个选择，我们真的很没有办法接受。那在那个时候，我和我的丈夫，我们两位都是佛教徒，我们常常在周日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寺庙里面去拜佛。对，那我们不懂为什么佛菩萨会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玩笑。
那在你们两边的家族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些病史吗？是关于心脏病的有吗？
没有、欸、
都没有。所以对你们来说更是真的极端的惊讶跟惊吓。
是
嗯。那么后来你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就是说要按照医生的建议把这个胎儿就是引产。
对，
也跟我们再回溯一下当时的状况。
坦白说，因为我身边有主管，他们家族有心脏病的病史，那他们认识很多的心脏病方面的权威，所以我也有求助于他说可以帮我引荐一个很有名很棒的医生，因为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希望可以把这个孩子救活的。那他介绍给我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是我不认识的，那我就听从他的建议到高雄的圣公医院让李海翔医生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并且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引产的动作。是，
嗯嗯。所以你们找到了最好的医生，但是医生还是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是，
所以最后你们还是真的就接受了。
对，
那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本来以为说引产应该就是事情算是结束了，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你知道什么是引产吗？引产它是借着药物，就是虽然我怀孕，但是它是借着药物让它用一个强迫的方式，用自然产的方式，将这个孩子在还没有成熟之前就把它生出来。那是一段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必须先不吃不喝，还要先灌肠。然后吃那个药你会很不舒服，经过51个小时的阵痛我把孩子生下来。我还记得把我女儿生下的时候，她出生的时候她好小，才1000多公克， 然后他非常的不服输，就哇哇大哭，那么样子的努力的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我真的很舍不得，真的。
所以你，我觉得不光是心里面受了很大的煎熬，其实身体也承受很大的痛苦。因为我想，如果收音机旁当过妈妈的都知道说，这样子的一种引产哦，甚至像有的时候催生那种方式，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种方式哦，对身体来说是负担极大的。那么孟山呢，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本来是认为说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哦，好像一定是这样子。可是没想到说，还有另外一个更让他们非常惊吓的一个状况呢，正等着他们，正要面临，到底是什么状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跟听众朋友再继续的分享。继续，我们要再来请孟山跟我们分享哦，因为你刚才说到你真的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一个煎熬跟痛苦。那我知道说宝宝其实被引产出来之后，他还是有放声大哭，对不对？跟我们谈一下那时候宝宝的状况。
哦，每次在回想这段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会不自觉的一直在发抖。他刚生出来的时候，他真的好小，才1000多公克，而且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仿佛就是很不服输的，一直大声的啼哭。刚生下来的他，护士有先帮他先擦拭清洗过，医生他就抱着他在做更进一步的检查，确定他是心脏的整个中隔严重的缺损，导致血液他的逆流。所以他便让我跟他相处，他把我的女儿放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抱着她。我看着她，看着她的脸蛋很漂亮，我就逗弄她的小小的双手。我一直跟她说，你要乖，你要坚强。我的老公在旁边亲吻着她小小的脸蛋，把她抱在怀里。觉得那个时间的那个流好像是终止了，整个钟摆都已经停下来。接下来我就看到我的先生，他红着眼眶小声的在我旁边啜泣。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把我的头转过去，因为我真的没有勇气，我没有信心去看他，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在女儿生下来没有多久就去世，对你们来说一定是非常的伤痛。那不光是你很难过，其实你先生也是一样的难过。可是在那个时候呢，一件让你先生非常惊吓的事情又发生了，对不对？告诉我们那时候是你的状况，那时候你怎么了？
对，接下来发生了一大堆我自己连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我开始严重的大失血，而且血流不止，因为负压很大的关系，我把海翔医生全身都喷的都是血，我整个人虚弱冰冷。那护士他们都一直在帮着我，他有的帮我找脉搏，但是他们找不到我的脉搏，他们帮我量血压，告诉我最多也只有20。然后那个很大量的血崩让我整个人变得很虚弱，而且我一直在发抖，一直在痉挛，全身一直痉挛，而且是没有办法克制住的，一直不断的呕吐。我把整个 产台附近弄得污秽不堪，然后医生跟护士忙成一团。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惊觉，啊，我怎么飘到天花板上面呢？而且我好冷哦，好痛，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又很累。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身体为什么可以变得那么轻。这个时候我看到下面护士跟医生忙成一团，我看到那个躺着的那个人，就想说，啊，那个是我吗？怎么是全身都是紫色的，然后这么丑，这么的狼狈，这么的不堪？可是如果那个是我，那我现在这个我又是谁呢？我陷入了一团迷思当中。
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你已经昏过去了，可是你却是好像还有知觉，你看到了这些的状况。不过呢，我们知道说后来好像状况越来越不如大家希望的，因为医生护士急着要把你急救回来，可是状况好像很不乐观，是不是？
对，我事后的时候有听到我先生跟我说，其实医生已经有请他们签危急的同意书，但是比较特别是在天花板漂浮的那个我，仿佛听到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孟山，如果你累了，你就把眼睛闭上了嘛，你什么都不要管了，不要管了。我觉得那个声音吼很像就是一种意会，我觉得也对，他说的其实也没错，所以我就闭上了我的眼睛，觉得很舒服，我就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就放弃吧。但是就在一瞬之间，我飘得更远，感觉就好像穿透了墙，然后到了医院外面，那是一个深夜。在同一个时间，我知道医生护士他一直在为我急救，那这个医生是我之前不认识的，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急救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为我祷告，不断的为我迫切的祷告。当然我以前也有听过别人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是如此的让人家觉得很平安，而且是到我的心里面去。就在这个时候，我有听到另外一个声音，这个音质是跟刚才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用意会的那种感受进入到我的心里面。他说，孟山，你要把持住你自己，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很薄弱很薄弱的意志力。你要想一想，在门外面那些爱你的家人跟朋友，你一定要维持住你自己那薄弱的意志力，并且你要开口说话，你要说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听到什么就说什么，你要请医生救你。
是，那么当你又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之后，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知道他让我想到爱我的老公，爱我的公公婆婆，爱我的妈妈。我本来已经飘到好远了，可是我听到这些话语，我惊觉他说的是对的。对啊，这是对的啊，这些爱我的人在我旁边这样守候我，所以我就依从他的话，我就用微弱的声音要求医生说，医生你可以救我吗？我本来飘得非常非常远，但是我发现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又渐渐的身子又变沉重了，我也回到了医院的天花板上面。
是，后来你被救活了。
对，陌生人的八代血浆还有医生的迫切祷告，我知道我张开眼睛是已经急救的五个小时之后，也知道刚才的我差一点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哦，你后来你心里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领受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吗？
在很多年以后，我成为了基督徒，我才知道说， 原来神在那个时候，他用我明白他的方式将爱放在我的心里面，并且他要我开口宣告，哦，原来一个顺服以及开口宣告是那样子的一个力量，是那样子的大。我真的很感谢神的工作在这当中。
是，所以我们要请问孟山，就是说你在当时你说你听到两个声音，声音的音质很像，但是内容是相反的，
对，
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那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我们应该说不同的来源，
嗯，对，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的灵是非常的灵敏，你知道你什么都没有，而且旁边已经是污秽不堪，乱七八糟，非常的狼狈，但是你可以很敏锐的知道在那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有善跟恶两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势力是存在的。那第一个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他要我放弃，他要我接受这样子的失败，他一直用不一样的谎言在撞击我的心，我也差一点中了他的诡计。
但是你终究还是选择了你要听到的第二个的声音，你选择了爱，选择了家人，你也顺服了第二个声音，你愿意，你要活下来。
是的。
身为我白色风山的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之前我们和你分享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蔡孟山的生命故事。我们分享到孟山他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孩子有先天性的疾病，那他在引产的过程当中呢，不光是失去了孩子，他自己也差一点丧失了生命。但是后来他选择了生命，他选择了爱。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听听他的生命故事。在今天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蔡孟山。孟山，我们知道说在之前你谈到说你在手术台上其实呢 医生护士都已经忙成一团了，大家根本找不到你的血压、你的脉搏。可是这个主治医师却是非常奇特的、非常特别的一位医师哈。他在急救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为你祷告，
是
要不要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
我记得在那个晚上之前，我和我的丈夫都是佛教徒，我不认识这个医生，我只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我不认识耶稣，也从来都没有去过教会。但是在产台上面这样子的一个迫切的当中，他为我祷告，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让人家觉得心那么的平安，那样子的稳定啊，仿佛他所认识的那一位神是有很特别的力量可以带领着我。所以当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甚至他在为我做觉知祷告的时候，他问我说，孟山，你愿意在此时此刻就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之主吗？坦白说，我还真不认识这位耶稣，但是我回答他说我愿意。其实上帝知道我心里面其实回应说我愿意的那个过程跟那个比例是那样子的微乎其微，甚至只有 0.00001 分之的真实，但是他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微乎其微的我愿意成就他手上的工作，他慈爱的工作，他拯救的工作，我真的很感谢他。
后来我们知道你经历过这样子的生死一瞬间哦，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在后来呢，你醒过来以后，你觉得自己的想法、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什么不一样？
当我的身体越来越恢复健康的时候，我的心反而会越来越硬，因为我一直在怀疑，一直在寻找那位救我的到底是谁。在住院的过程当中，有几位姐妹都是医生的小组的里面的姐妹，她们一同来探访我，牵起我的手，然后一起为我祷告，甚至在我出院之后，不断的电话邀约，来家里拜访，希望我们可以去到教会去寻求神。那时候，我是因着人情的压力，因着就觉得这个医生人好好，他把我救活了，他邀请我去教会，所以我其实带着一种打卡还人情的那种心情，刚开始去教会的心情是这样子的。
是，虽然在觉知的时候你曾经说我愿意，但是后来你又觉得好像有一些疑惑哈。不过呢，我们知道说孟山毕竟后来还是信主受洗了，所以这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转折，告诉我们这个转折是什么。
我觉得弟兄姐妹的那一种没有放弃的爱，还有他们用真理的话跟非常多的关心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很多陪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再加上他们鼓励我读圣经，我开始明白我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都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他得救。有一回我读到以西结书第16章，我看到有一段经文，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觉得主他自己主动所做的那样子的一个拯救，就好像我在那个夜晚在被急救的时候，就好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他就伸出来就说，这个孩子他是属我的，你们谁也不准碰他。我的心里面读到这样子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我知道虽然我还不认识他，但是他的眼目、他的看顾、他的保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而且他是借着医生的祷告，他垂听这样子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跟呼求，就 把我救活，而不但如此，他还赐给我更多认识他的机会，更多丰盛的生命。
是，那在这个之后呢，你还有没有在回想你当初在被急救的那时候的状况？
如果说要再描述更多，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的思想跟回忆其实是很粗浅的。我在被急救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很高很高非常高的一个人，他穿着白袍，全身放着光，我不认识他是谁，但是他在我的眼前，我整个人被他的爱包满，整个被整整的裹住，而且被他的爱充满，我仿佛就觉得说我很爱他，因为他很爱我，他是如此的爱我，我想要留在他身边。我见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景象，但是我没有办法清楚的分辨这样子的一个景象代表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那种爱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明的。之后我不是说我有开口说话吗？然后我就经过了一串银色很亮很亮的隧道，非常非常的快速的通过那样子的隧道，我就回到我的身体里面。那我知道我已经被救活。当我张开眼睛，我看到我的先生还有家人在旁边，那时候我的视力其实还蛮模糊的，他们在我的眼前每一个人看起来头大大的，好可爱，都很像大头狗，我觉得那种温暖还有那种心情是很难描述的。
你刚才有提到说其实虽然你做了觉知的祷告，但是后来你心里面有一些疑惑，可是借着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很多教会里面的人来探望你，来给你传讲福音，所以你有了一些在决定上的一些转折，而且你也看了一些圣经的话，觉得让你很感动。那么现在你也很确定说，当时在急救的时候把你救活的那位神是谁了，是不是？
是的，我知道他就是那唯一的救赎主，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主耶稣。
我们接着要再继续来问孟山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你后来觉知受洗了，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你受洗之前你的心情、你的身体状况，还有你受洗之后你的心情、你的身体状况、身心灵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没问题。其实在受洗的这段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寻求，因为要从一个信仰到另外一个信仰当中，其实是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挣扎。坦白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在佛教的这个地方，我有很大的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种背叛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我知道，当我越来越清楚原来爱我们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是如此的真实的时候，我就更多的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聚会，更多的想要去认识他，去寻求他。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寻求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是突然的，是非常非常缓慢，但是这个缓慢的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成长。因为刚开始其实我一直很拒绝去参加小组，我也把去主日聚会当作只是一种打卡的那种心情，但是一次次不断的在透过敬拜，透过真理以及透过讲道，我知道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日夜浇灌， 而且他日夜看守，他每一次在我们对他多一点敞开心的时候，多一点跟他回应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想要，主啊我想要更多的寻求你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工作。
是，所以你现在是心里面很有依靠。
对，我觉得每一天都非常的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我所依靠的是谁，我所交托的是谁，他可以保守我所依靠他的一切，保守我到去见他的那一天。
你觉得自己哦，就是说因着找到了这份盼望，这份依靠，找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神，你觉得除了你心里面的状况改变之外，你自己在生活上面你觉得也有什么样的不同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其实自己看不出来的，但是从周遭的同事朋友以及家人，他们知道我的笑容变得很喜乐，然后做事会很有积极，也变得比较热忱。那我觉得非常神奇的是，我的丈夫以及我的婆婆也在我受洗七年之后，他们在同一天也跟着受洗，他们现在跟我一起去教会，一起听讲道，一起唱诗歌，我们回家有一样的分享的经历，我们可以一起在家里面有一个共同小小的祷告，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曾经都不敢想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说，在你经历丧失女儿还有急救那一整段让人非常心惊胆战的过程当中，相信你的家人也是受到很大的惊吓，而且他们也是丧失了他们亲爱的家人，所以应该心里也是很悲痛的。但是他们看到你的改变，他们也跟着改变，可以再跟我们多一点的分享吗？
我从结婚以来，我就是属于比较小鸟依人型的，我就是喜欢撒娇，喜欢耍赖皮。那我老公他就是用他的生命在爱着我。那对于信仰这方面，刚开始他就好像他自己说的，他觉得他很像是载着他女儿，每个星期日就载着他女儿到教会去，然后就好像有一个babysitter， 然后他自己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他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接送的当中，他也间接的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他跟他们也有一些互动。有时候我们出去爬山或是我们去聚餐的时候，我也会邀请他一起进来。慢慢的他知道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是如此的那么有团契，那么样子的彼此接纳，那彼此的帮补，他觉得心里觉得很羡慕，那也觉得那种感觉不是用其他的爱来可以来满足的，所以他也觉知，然后他也信主。那我现在觉得最幸福的是在晚上的时候，我可以靠着他，然后他会摸摸我的头跟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第二天早上要上班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祷告了以后才出发。我觉得这个是令我觉得非常满足而且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你们结婚之后，其实你们就一直很想要孩子。
对，
那现在在孩子这个方面，你跟你先生你们已经觉知也信主也受洗了，你们对于孩子这两个字你们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灵受跟看法？
孩子是神他赐给我们的产业，而且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最喜欢讲生养众多，他最喜欢讲生生不息的，他是一个让人家有盼望的一个代表。其实我们两个都还在寻求当中，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到别人的孩子在身边环绕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羡慕，但是我们还是在寻求。
是是。那最后呢，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听到了，在之前你提到你身体的状况，还有你经历过急救这整个的状况，其实大家还是会想知道说，那现在你的身体状况如何了呢？
哦， 我觉得经过了调养，经过了整个的慢慢的恢复，以及在主里面，我觉得主他的工作是，他是可以把被击伤的身体，用他的爱来缠裹的这样子的一个神。我现在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而且精神也非常的好。那就像刚刚跟您分享的，我们两位对于孩子还是有一个期待，还是有一个盼望，那我们还是在寻求神。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把我所认识的这样子的一位神，他可以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当你愿意回应他说我愿意来认识你，我愿意来寻求你的时候，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是如此之大，如此之美好。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孟珊跟我们分享。我们最后呢，两三分钟的时间，请孟珊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讲几句心里的话。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他是永远活着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的事情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就算是在生命的一个濒临死亡的一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都还没有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可以照着他的慈爱，他的应许，他的永恒的约定，他将对以撒、雅各、亚伯拉罕的这样子的一个约定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意给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我真的很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位神介绍给大家，也希望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让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更多的寻求他的机会，认识福音的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这样子的一位神。
是，我们非常谢谢孟珊跟我们分享。孟珊，谢谢你。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蔡孟珊的生命故事。从今天的来宾分享，我们想到在圣经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后半段，这里提到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来宾，在之前呢，他虽然经历过走过死硬幼骨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疾病，几乎失丧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呢，神拯救他，神的恩手扶持他，使他从死里能够脱离，而且呢，从今以后呢，他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愿意为我们付上生命代价的主，他是要把我们从死里当中救活回来的主，他是使我们能够有永生盼望的主。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1节后半段，这里也提到，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在很多状况当中呢，原本我们遭遇了生命的重大的打击，甚至像丧失自己的亲人这样子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神他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他要让我们的一切打击能够变成化妆的祝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成为我们的力量。 所以虽然我们处在一些不容易的境况，但是我们的神呢，他却是帮助我们的，他让我们的哀哭变成喜笑，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值得盼望的将来。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取得了来宾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来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希望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我们的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非常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能够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说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说你想要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非常欢迎你可以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不稀奇。